我们看从第一章开头一直到第七章结尾这两大段有关献祭的规定之后，祭司也明白他们所当做的事，你可以想象很合理的，接下来在第八章第九章要交代的就是设立祭司，好让他们可以按着上帝所吩咐的来处理来执行所有献祭的规定。第八章可以说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当然特别是亚伦他的就职礼，他承接圣职在神面前有一定的程序，这些程序当然是要帮助亚伦可以更好的预备自己，也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确定他的资格以及上帝的拣选。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些规定的细节。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几个要点。第一个是所有这些程序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人可以发明各式各样的礼仪、就职的程序等等，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当中很有深意的安排每一个细节，让这些动作啦，或者是环境的布置啦、衣服啦等等，可以有一些特定的意义。但是最终所有这些意义，毕竟这是神和人中间的祭司，负责让犯罪的人可以到全能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所有的这些规定背后必须要有上帝的心意。在要带来的几件事情里头，第一个是圣衣。圣经里头不断地提醒我们，祭司所穿的衣服是华美的衣袍，倒不是要特别显出祭司本人有什么尊贵，而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他在荣耀的神面前侍奉，当他宣告人的罪得赦的时候，他是代表神的，所以那华美的衣袍很大程度要象征神的荣耀和尊贵。膏油要倒在亚伦的头上，借着膏油膏力使他承接圣职，但是在这整个承接圣职的开头要献赎罪祭。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特别，毕竟祭司是要为众人献赎罪祭的，在他承接圣职的一开头却是要强调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需要经历恩典的救赎，他要跟其他的人一样是靠着神所吩咐的赎罪祭而可以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侍奉。服圣职的祭司，那些为以色列人献祭代求的祭司，原来也就是以色列人，其实是旧约里头祭司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经文告诉我们还要招聚会众来到门口，这个承接圣职的典礼是在以色列百姓的见证之下来进行的。这一点呢，在其他的职分的设立当中也是一样，比如说王的高丽，大卫王必须要在百姓的接纳之下被高丽，他的王权才是被认可的。所有侍奉的人都必须在那一些他们所侍奉的人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接纳和认可，这是上帝的心意。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就按照这个做了，在所有的圣职承接的典礼开始之前。第八章第六节，圣经说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这个用水洗了他们，在其他的经文的版本翻译里头，有的就把它翻成叫他们自己沐浴。希伯来文这样表达的用意，也许是要凸显，即便是亚伦是大祭司，在承接圣职的这个过程当中，连最基本的洁净的部分是别人坐在他的身上的，职分不是他自己资格可以争取而得来的， 他们沐浴经过了水礼之后，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经文的意思也很明显，是摩西为亚伦做的，因为亚伦在这里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他是动作的接受者，是他承接圣职的那个典礼。摩西给亚伦穿上的有内袍，有腰带，有外袍，以弗德，还有胸牌。在这胸牌里头有乌灵，有土明，那是祭司职份里头很重要的东西。最后第九节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还要钉上金牌，就是圣冠冕，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祭司华美的外袍在这里从头到脚非常完整的按照上帝的吩咐，他穿戴了起来。第十节开始，摩西就用膏油抹帐幕，在祭司服圣职的时候所用到的器具，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好像亚伦一样，也经历了那个神圣的部分。十四节开始说，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这个赎罪祭为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来献上，使他和他的一家都在上帝的面前成为神圣，成为圣洁，他们可以承接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与神和好的职分。赎罪祭的部分按照神所吩咐的来进行，来处理，不管是内脏，不管是脂油，或者是公牛的血。赎罪祭献完之后是燔祭，十八节说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这一家的人透过这个祭表明他们全然的献身，他们委身于神，对于他们所要承接的职分，他们毫无保留。二十二节说又奉上第二只的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是透过这些献祭，在这些动作礼仪里头，摩西和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他们各有不同的角色职分，也有不同的感受。对亚伦和儿子来说，他们要知道的是那个职分的神圣性，就是因为生命的牺牲，使他们可以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众人来承接祭司的职分，也希望透过他们的侍奉和参与，让更多的人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领受神的赐福。第八章二十九节为整个圣职的这些献祭的部分做了一点总结，他说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如同所有的祭司，当他们在为以色列人献祭，按照神的吩咐行的时候，他们得其中的一部分。这里是祭司要服圣职，是摩西来为他们奉献，为他们献祭，处理其他的过程。所以原来那个要归祭司的部分，在这里呢是归给摩西的。整个程序进行完之后，摩西呢就取了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们都在神面前一同成圣。摩西又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他们要把肉煮在会幕门口，他们在那里吃。这个承接圣职的典礼，不管是服装的预备穿着，后来的献祭，祭肉的处理，血的处理等等，到一同成圣之后，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但是第八章的圣职礼真正的高潮，其实是在第八章的三十五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吩咐。他说，今天已经为你们赎罪了，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接下去有七天的时间，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家了，献祭的部分也已经停止了，可是亚伦和儿子在那里七天的时间，他们又做的是预备等候，他们祷告，他们安息，他们在那里思想这七天结束之后他们要为神所做的。这七天的时间非常的关键，因为经文说免得你们死亡。我们大概很少用这样子的态度或眼光来看今天，也许在教会里头我们承接圣职的人预备的过程，我们也许被案例做传道、做牧师或者是做长老，可能在那个庆祝的过程或者是承接圣职典礼的过程里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神圣，但是我们大概都忘记了原来那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预备有七天之久，是在上帝的面前，却不是在人的面前，是在那里的祷告、反省、预备、等候，成为这整个承接圣职最重要的部分。对我们来说，也许利未记的这些部分可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承接圣职其实不是众人的接纳或者肯定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在神面前的承诺和委身，是神把这个荣耀的职分给了我们，他其实是关乎生死的，因为我们不过是充满罪孽的人。祭物可以一次献上，叫我们在神面前看为无罪，但是侍奉的过程何等重要，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死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他们需要靠着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扶持，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第八章的高潮结束在一个安静的等候当中，亚伦和儿子七天之久住在会幕门口。第九章告诉我们，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第九章讲到亚伦第一次以大祭司的身份在承接圣职之后，他开始预备他的侍奉，这一次和以后的侍奉稍稍有一点点不同，这一次呢是在摩西的监督和指示之下，但是亚伦的身份已经是大祭司了，现在他有资格按照神的吩咐来进行所有献祭的过程。摩西对亚伦这样子的吩咐，除了前面讲的赎罪祭、燔祭之外，还有其他的祭。第九章第四节说，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我们大概可以说，在第九章亚伦第一次的献祭里头，几乎把所有的祭通通都献上了。为什么呢？第九章的第四节结尾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亚伦按照神的吩咐承接圣职，他到底有没有真正被神认可接纳成为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其实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可能仍然是问号。一个人可能被神明拣选，或按着他们世袭的资格可以有身份来接纳或者是执行某一个任务，但是神到底有没有悦纳呢？第九章里头真正的问题在于，亚伦所献的祭最后会不会被神悦纳？摩西说的很简单，你只要按照神所吩咐的这些来做，神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经文告诉我们，从第九章第八节开始，亚伦呢就开始进到坛前，他先宰了做赎罪祭的牛犊，他按着吩咐、按着教导，把脂油 把内脏的部分、把肉的部分、皮的部分都做了相对应的处理。接下去他献燔祭，然后又献上百姓们的供物。从头到尾，我们可以想象，对百姓来说，那个过程、那个细节，说不定有一点紧张，因为对亚伦来说，毕竟所有这些都是第一次，都是新鲜事，在那每一步的环节里头，都非常的紧张也神圣，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以色列当中，有人把这一些祭物献给神做供物。到了第九章二十二节，亚伦终于把所有的祭献完了，他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九章二十三节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第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非常非常美的描述，在于亚伦不是只有按照吩咐来献祭而已，他也按照吩咐来为百姓祝福。这是一个祭司职分里头最重要的部分，他知道向着神，他代替百姓献上燔祭、赎罪祭，向着百姓，他代表神来为他们宣告祝福。当摩西、亚伦按照神所说的来做，就他们本职，他们其实没有特别的能力或者资格来成就什么。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神一旦吩咐了，人尽心尽力的预备，顺服神，按照神所说的来做，他就要按照他所承诺的来应允我们，向我们显现，为我们祝福。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场景当中，当摩西、亚伦出来为百姓祝福的时候，神的荣光向众民显现。我们可以想象，火从神那里出来，在坛上烧尽所有所献的这些祭牲或者脂油。经文告诉我们，众民看见，他们知道神悦纳了亚伦，亚伦有资格在神面前献所有的祭了，他们和神中间有了中保，有了答案，这是神同在的象征，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按照神的呼召、拣选和差派，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学习知道怎么样子的预备等候，也要学会忠心的顺服上帝一切的吩咐，就可以把祝福带到人的当中。